มีสติ
要有决心，
มีสติไว้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要一直保持决心，要训练。
ธรรมชาติของจิต
新的自然状态就是会随顺以往的惯性。
คนในโลกทั้งหลาย
世间的所有的人，他们习惯于
จิตมันจะไปที่อื่น
心一直这个去到别的地方，一直往外送。
ไม่เคยชิน
不习惯于去让心跟自己在一起。所以我们来训练新的习惯，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在心跑掉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迷失去看要及时的知道，迷失去听要及时的知道，迷失去闻，迷失去尝味道，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迷失去心方面去想，或者有时候这个打坐心迷失去紧盯禅修所缘，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要常常的去知道，这样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心一旦安住了之后，我们才可以真的开发智慧。心如果没有安住，也就是心没有禅定，那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在这个三藏里面才会记载说，这个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但是绝大部分人所训练的禅定，那个并不是正定。比如那些这个隐士，他们也训练禅定，他们可以这个可以飞，可以空中可以飞，为什么他们无法证得道果？因为那个禅定并不是正定。正定并不代的意思并不是指宁静，正定是指心安住的这个状态，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如果用泰文简单的去说，就是这个镇定啊，会导致我们的心跟自己在一起，跟自己在一起。这个肌肉那些，这个是属于色，是属于这个色身。包括念头，那个属于这个想法，那个属于这个明法。因此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其实就是这个心跟这个明法跟色法在一起。比如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在这里面有个我存在，事实上我不存在，那个是心的一种误解，这是这个错误的见解，这是错误的这个界定，这错误的这个思想错误的想法，起始于错误的这个界定，把无常的界定成为常的，把苦的界定成乐的，把不是我的事物界定是我的事物，起始于先是错误的这个界定，所以想的时候就会错误的这个去想了，在错误的这个界定，这个称之为这个想颠倒，这个想错，这个称之为这个心颠倒，这个每一次想，每一次都是有我了。想来想去生起了那个坚信，说这个我真的存在，这个称之为见颠倒，这个就是跟事实已经产生了这个偏差，起始于这个错误的界定，怎么样才可以升起正见？先要去懂得正确的去界定，如果正确的去界定，接下来就会想的对的，一旦想对了之后，错误的这个正见就会升起。这个佛陀的法，它全部一直都是有这个有因有果的，是播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播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训练，不停的训练修行，我们就会看到那个真正的我并不存在，那个仅仅只是一个误解而已，仅仅只是错误的这个界定，错误的这个思想，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见解，不过如此而已。误以为说那个我的。如果我们来训练心，让它安住起来，那个是属于这个提升心 的品质可以来去这个认识自我，心安住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安住，他会这个感知所缘的时候就会老老实实的，就会诚实，会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的意思就是说，境界是什么样子的？真正有正确禅定的那个心啊，他就会这个感知那个，这个是以保持中立的心去感知那个所缘，是老老实实的知道，不会制造麻烦，就会看到那个境界的这个实相。所以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让心跟自己在一起，跟身跟自己的身在一起，跟自己的心在一起，这样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心跟自己在一起了，就不会迷失到外面，会跑到眼耳鼻舌身心。要这么训练了之后，这个会不会什么也看不到呢？会不会像这个瞎子一样的听不看不到画面，听不到声音，闻不到味道，尝不到闻不到气味？这个 不会去想，我们并不会那么去训练。心往外送，真正的这个原因，这个有问题是出现在没有决心的时候。所以龙布顿长老开始说啊，这个。他的法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所以心往外送是苦因，心往外送的结果是苦。心清楚的照见到心，这是道，心清楚的照见到心的结果是灭。另外，心的自然状态就是必然会往外送，但是如果往外送了之后呢，没有觉性，心动荡，随着境界动荡起伏，这个是苦因，它的这个结果就是苦。心往外送，有觉性在，心安住有觉性在，它的结果是苦，它的结果是灭。这个心接触境界的时候有觉性，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没有迷失，没有满意不满意，那个是属于这个开发智慧。因此心往外送的话，那个并不是问题，心的自然状态就是必然会往外送。真正问题在于心往外送了之后没有觉性，没有正确的禅定。所以我们需要来提升觉性，提升禅定，正确的禅定。然后心往外送去感知境界，感知眼耳鼻舌身心方面的境界，接下来就会升起智慧。眼睛看到画面就会知道这个画面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这个画面不是我，作为感知画面的这个心只是临时的升起也会灭去。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心往外送去听声音，就会看到这个声音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如果心是安住的话，就会看到声音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不是我的。作为观者智者的心去感知声音的这个主体，那也做好几个工作。最开始就只是去感知声音，接下来这个心把这个声音的意识翻译出来，接下来心对这个声音去赋予价值，说是好还是不好，接下来心去照做，去照做苦，照做了，照做好，照做坏。然后这个就是因为事实上声音并没有让我们的心动荡起伏，心去想去演绎去照做之后，那个才导致这个声音它可以这个来超它的这个势力超过了我们的心的影响力。声音就只是声音，画面就只是画面，至于说是让我们的心之所以苦乐好坏的，那个在于心它是自行的，它自己的运作。因此我们不会去怪罪于说靠到了不好的画面所以心才会散乱，听到了不好的这个声音所以心才会散乱，那个是借口。如果我们真的修行，眼睛看到画面，在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并没有苦乐，在眼睛看到画面的那一刻是没有苦没有乐没有善没有不善的，就只是看见而已。 但是一旦眼睛看到画面，我们就去这个去造作，去这个误解，说啊，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画面是这个，这个是我们喜欢的人的画面，这个画面很美很好，这个画面非常的喜欢，贪心就升起了，心有贪心，心有烦恼习气，心有苦，那个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画面，那个是源自于心的自行的造作的这个过程，而且迷失在这个造作里面，迷失在想运去界定说，哦，这个画面是这个，迷失到念头里面，这个称之为这个心颠倒，不停的去想这个迷失，最后就会升起错误的见解，说这个画面真的存在，这个画面不好，应该去消灭它，或者是这个画面很好，应该去保持它。好的画面一旦消失了之后，应该去把它这个叫回来。这个全部都是新的造作。因此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的心苦的，除了我们自己心的愚痴，除了自己心的这个自己的造作，因此我们不会去怪罪别人，说让别人给我们带来了苦，别人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一个境界，只是我们听到的声音，看到了画面，所以我们要好，如果我们好好的训练心的话，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之类的并不会让我们苦，在眼耳鼻舌身接触到这个色声香味触的时候，心并没有苦，那个就只是去接触而已。但是以前的旧的这个那个业结了果，如果造作善业所呈现的好的画面，这个声音或者是气味就会变成了这个好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是因为这个善业结果了。如果什么时候恶业现前呢，我们就无法选择，说其实我们是选择不了究竟是善业现前还是恶业现前，那些恶业现前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个心不喜欢的那些画面，事实上画面只是画面而已，至于喜欢还是不喜欢取决于心。那绝大部分人呢，决心跟智慧不够，但眼睛看到这样的画面就喜欢了，就满意不满意了，这个想这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心就会挣扎，心挣扎，这个称之为构建十二缘起里面的有的话，心就会去执着跟抓取，把这个色声香味触，或者是把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就会变成了身，然后苦就立马生起来了，在这个心抓取这个六根的时候，苦就立马生起来了，这个因此苦是源自于心去执，把这个眼耳鼻舌身心抓取起来，这个苦是源自于这个身，这个苦并不源自于这个眼睛看到画面耳朵听到声音，苦是源自于身，也就是心下去这个执着抓取眼耳鼻舌身这个意，把它抓取起来变成我的，一旦这个抓取起来，这个就而且会联系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会既执着于这个外六尘，也会执着于内六根，苦就会升起了。我们慢慢的去修行，每一天去用功，龙婆这个讲的这些，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如果要想真的能够把龙婆讲的这些都能够亲证的话，就需要花时间的。有时候我们跟高僧道的去学法，有些板块他们教的那些内容，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十年、二十年、几十年才能够明白。有的人这个几十年，这个甚至是有的人死了之后，到死了还没有明白都有。比如说龙婆，有一个修行的板块这块，龙普顿长老开始说这个修。这个板块他只教了两个人，也就是教龙婆普尊者和教龙婆，只教了这两个人。龙婆写的后面的人就该说这个他们自己说这个是可以也教了他，但事实上那个并没有证据。在长老圆寂的36天之前，龙婆去顶礼长老，他就教导这个从下午一直教法，教到最后都已经这个气喘了，来到这个差 差不多这个晚上七点了，龙婆特别的悲悯他，特别的可怜他，就是 说这个长老你特别累了，我要回去了。他说你要回去吗？还不能回去的，必须要先记住，见到知者要消灭知者，见到心要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明白吗？龙婆说我还没有明白，但是我会记住。记住，就这个顶礼他告别了，心会对他这个有一些依依不舍。在平常的时候，是龙婆对谁都不会依依不舍的，跟长老这个见面了，要离开就离开了，然后这个顶礼完了之后就走人了。但是那天这个往后面退了之后，又回过头去看，往后面退一点点，又往前面回过头又去看，来到这个疗房的门口，站在这个那个广场上面，往他去回望，心里面感觉这个是最后一次见他了。你到了时间自己就走了，那个长老也是一直这个目送着。到了第二天去顶礼龙婆普尊者，去跟龙婆普尊者分享。龙婆普尊者一看到龙婆的脸，就知道说找龙普顿长老来了，去找就问说，哎，修行人，这一次长老教你什么？长老教导说，见到智者消灭智者，见到心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龙婆普尊者他就这个说啊，见到智者消灭智者，见到心消灭心，这个是属于这个修行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教导。这个那时候龙婆的这个境界其实并没有来到要学这一块，所以长老才会让龙婆要记住，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来到要学的这个的阶段，因为那时候心并没有来到这个学这一块的这个基础。但是他这个不在，再也不在了，所以他就这个教，因为心没有来到这个程度，这个所以要学这一块的话，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从这个三十六年以前开始，那时候。这个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龙婆普尊者就进一步解释说，碰到智者消灭智者，碰到心消灭心，这个是最绝顶的这个修行的。但是要消灭智者消灭心，并不是这个消灭，而是要看到三法印，这样心会自行去消灭它，要去看到三法印。他悲悯龙婆，他害怕龙婆去这个直接把自己的心爆炸了，那么做的话就会发疯了，所以他才会急忙解释说，不是说真的去消灭这个心，而是说不执着心。他会解释说，这个在七天以前，这个在龙婆去顶礼，这个他也是在七天之前也去顶礼过龙普顿长老。龙普顿长老教导他说，这个法师修行有什么困难呢？见到智者消灭智者，见到心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这个龙婆普尊者，他的福报波罗蜜非常高，他已经来到高僧大德的这个角度，所以他能听得懂。他知道龙婆并没有明白，所以他才会解释说，消灭心其实就是看到三法印，而不是真的去消灭它。他也很慈悲，除了这个，因为这个龙婆是龙普顿长老的这个弟子，龙普顿长老比龙婆普尊者要高很多，所以他就会这个跟龙婆说，这个我这个师父跟你这个来约定一下，谁先消灭了来告诉对方，这是他的一个善巧方便，因为自己不这个龙婆不可能在他之前去消灭的，他否则他如果直说呢，我可以来教你，那个就等于就是这个把这个比他更身阶更高的那个师父，这个去把他们的弟子这个弄过来，他类似于就是用一个善巧更方便，就是谁先明白了，这个谁就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个那时候就自己也知道说。那个是他的那种说，那个语言非常的漂亮，而且是含着非常这个高的这种慈悲， 那并不是他并没有这个自我吹那个自我炫耀。这个时间过了很久了，差不多二十年了。龙婆见最后一次见到龙婆普尊者，他来到这个 TOT 这个讲公司讲法。一旦他讲法完了之后，龙婆就马上去顶礼他了，去顶礼他，说：“师父，我已经没有见您很久了。”他说：“哦，这个师父记得，这个修行人不多的。”就顶礼他说：“这个师父，我还消灭不了这个执着。”他这个他特别累，但是他讲完法特别累，这个他已经快要这个圆寂了。他一旦告诉他说：“说我还依然消灭不了执着。”然后他就这个挺起身来了，这个心啊，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亮，这个光都这个散发出来了。如果按照现在这样说，就是发光了，然后这特别的这个亮堂。他就说啊，智者的心就像这个孵化中的小鸡，如果小鸡足够大的话，它就会自行的破壳而出。这个小鸡会自行破壳而出，这个消灭智者心会自行消灭它，自己会破壳而出。职责是上去去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小鸡好好的照顾。这个是这个并不是龙婆普尊者的开始，他只说了一点点，说这个智者的心就像这个孵化中的小鸡，如果小鸡长得足够大的话，它会自行破壳而出。龙婆一旦听到了之后就舒服了，自己的职责就是去修行，然后这样的话他会自行去消灭的。那修行直到出家了，那二十年二十几年了才认识他，二十多年才认识他，就是因为看到三法印来消灭他，消灭智者就是因为靠到这看到三法印来消灭他，而不是透过心力去爆炸他。如果用心去爆炸到他的话，就会发疯了。因此我们的职责是要有决心，有心安住，不停地去认识探究这个心，去探究他们运作。这个认识及时的这个知道心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看。首先是知道心其实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心所，比如心贪生了就灭，心生气生了就灭，贪嗔这个是属于心所，不是心，那个是跟心组合在一起的现事物，快乐的心生了就灭，痛苦的心生了就灭。这个我们是透过这个看到这个心各种各样的感觉升起，他们是一起生同时生的。看到心生灭是透过心所来看的，因为心本身是无形无相的，心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无色，它是这个感知，它是感知境，感知所缘，感知境界，它无形无相，很难观察，很难去看它。这是佛陀自己开示的，说这个心生灭的速度非常快，这个是很难看的，很难知道的。我们要想这个看到心能够生灭，我们是仰赖于这个心所来作为辅助工具。我们看到心生气生了就灭，贪心生了就灭，迷失的心生了就灭，散乱的心生了就灭，萎靡不振的心生了就灭，快乐的心生了就灭，痛苦的心生了就灭，不苦不乐的这个心生了就灭。就是仰赖于这个心所，有时候是透过感受，有时候是透过这个行运。这个感受就是苦乐，不苦不乐，然后行运就是所有的善不善。在这个心所，这个如果是不善的时候，那个心就会变成了不善心。那个心本身啊，它既不善也不不也不不善。那一旦这个心变成了这个。一般心所是不善来染污了，就会变成了这个不善心了，因为它是同时生同时灭的，他们的所缘是同一个所缘。这个是这个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特质，这个生气的心跟生气是同不生同不灭的，这个贪跟贪的心是同不生同不灭的。 那个贪嗔痴苦乐，这本身他们是有，它是有痕迹的，它是有一些这个自身的一些特质的，他们是有不一样的一些特质的。比如说贪跟无贪，它的有它自身的一些特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生气跟不生气，他们的这个特征是不一样的。引起跟心同步升起的这些所有的心所，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个跟生气同步升起的这个心，它临时的存在就会灭去；跟不生气同步升起的心，也正是临时的存在就会灭去。最后我们就会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就会看到这个所有的心啊，全部都是生了就灭。这样，我们已经可以就可以看到心的生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心的行为反应。这个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感觉跟心同步升起的感觉念头，那些这个演绎跟造作跟心同步生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心的行为反应，心一会儿有这个去看的这个动作，作为观者，一会儿去变成听者，一会儿变成闻者，一会儿变成尝者，一会儿变成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者，一会儿便是去在心里面去想演绎造作，或者去紧盯心方面的这个紧盯者，有时候会变成又会变成知者。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啊，他在工作，在六个根本一直在工作，一会去看画面，一会去听声音，一会去闻，一会去尝，一会去接触。在我们的决心还不够强的时候，我们的禅定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心只有一颗，一会跑去看画面，然后跑回来变成知者，一会跑去听声音，然后又跑回来变成知者，一会跑去闻，然后又跑回来变成知者，一会跑去想，然后又跑回来变成知者。我们看到这个心只有一颗，它是恒常的，但是它跑来跑去，它就不停的这个跑来跑，这个跑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去，不停的这个流荡，然后这个流浪，看到心只有一颗，这个我们还依然没有能够契入了真正的毗婆舍那，这个因为这个连续性还没有断裂，那个真的让我们感到说这个我真的存在，它从来没有灭去，那个其实就是这个连续性来骗了我们，就是这个被他骗了。如果我们修行知道我们的觉性真的很犀利，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作为知者的心是一颗，跑去想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它是一次升起一颗。佛陀开始说一颗心生一颗心灭，一整天日夜一日夜是这样的状况，这是事实。知者的心是一颗，想的心是一颗，知者的心是一颗，紧盯的心是另外一颗。知者的心是一颗，去看的心看画面的心又是另外一颗，智者的心是一颗，听声音的心是另外一颗。如果我们能够这么照见，这个称之为这个连续性已经断裂，这个心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心并不只是只有一颗是恒常的，真正蒙蔽了无常的其实就是这个连续性。连续性其实就是这个它快速的连续，类似于是这个那个以前的那种胶卷的那个电影，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画面并没有动，但是这个胶卷一旦这个在这个一旦动的话，一旦移动，那个画面里面的这个那个电影里面的画面就会变，这是以前的这个电影，现在的已经是 CD 了 DVD 了，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如果谁曾经看到过以前带胶卷的那种电影，就会发现每一个画面他们是无法动的，心并没有跑去跑到这里跑到那里，但是呢是仰赖于心生灭的速度，连续生灭的速度特别快，一会升起在眼根，一会升起在心根，一会升起在耳根，一会升起在意根，它生灭的速度连续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会出现了一种幻象，觉得以为说心是跑来跑去的，类似于我们看到那种那个动画片它在跑来跑去，但事实上它全部都是静止的画面，但是它快速的这个那个运动的话就会蒙蔽了这个连续性，就会蒙蔽了无常，就看不到了。如果我们的觉性越来越快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去看的心是一颗，去听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去想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去觉知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去迷失的心又是另外一颗，不停地去训练下去，这个是很难看的。如果我们的决心必须要很快，因此去看这个 跟这个六个根门的这个生灭会更容易一点。比如说这个生气和不生气的心是不同的一颗，贪的心和不贪的心是不同的一颗，这个比那个更容易的就是这个生气的心，这个跟生气的心，苦快乐的心跟痛苦的心是不同的一颗，那个是更容易。这个是那个按照六个根门来去观的话，那个决心必须要很快，禅定必须要真的很好。因为眼耳鼻舌身心这个接触境界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我们训练的不够的话，心迷失跳进去了，跳进去看画面，去跳进去听声音，跳进去闻，跳进去尝，那个并没有就只是去知道画面，就只是去听到声音，训练的简单一点。因此佛陀又拿很简单的法来教我们，比如他教导说，对吗，这个各位修行人有快乐升起，要知道说有快乐，有痛苦升起，要知道心有贪，知道有贪；心无贪，知道无贪。他就是教我们观这些，观感受，观行运，观这一些，这是很容易的，这个很容易看的那些现象，好简单，这个容易过这个直接观心，这个观六个根门，这个观六个根本的生灭，那个已经侵入到这个那个法念处了，那个会更加细腻，就会看到整个运作的过程有因有果。为什么这个心会跑到六个根每个根本去攻六根本去运作，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的。法念处它跟这个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不同，那个仅仅只是去学习这个生受心的这个无常苦无我，只是看到每一种现象的无常苦无我。至于说法念处呢，它是要看到这个因跟果，要看到因跟果，做这样的因，所以这样的五盖才会升起，做这样的因，这样的五盖才会升起。这么做了之后，五盖就不会升起，知道因知道果，这个学来学去的，最后修行人最后都每一个人都会来契入到法念处，都会知道因果。这个就像龙坡昨天教导的一样，这个说佛教其实全部都是有关于因跟果，播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不做这样的因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佛陀所讲到的法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是一个有因有果的人，这个愚昧那个并不是佛陀的弟子。因此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每一天努力的去训练自己，去训练，去用功，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别忘了自己，觉知，去觉知自己，这个觉知自己，要去觉知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身体上面，我，要去这个去觉知，要去说这个里面有个我，要及时的知道，那个并不真的存在，那个是被骗了，那个是一种这个那个幻觉，那个让那些愚蠢的人这个迷了，这个世间非常的五光四射。那个愚蠢的人会这个卡在里面，但是智者不会跟他们毫无关联。然后如果心作为智者觉醒的喜悦者，就会看到这个名色身心的实相，最后心就会放下，然后跟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牵连。这个起初的阶段会先可以放下身体，最后的阶段修行就可以能够放下心，心放下心，因为心有智慧，心能够清楚地照见到心，知道说那个心本身也是眼识三法印的，这样心就会放下心，这个苦的终点就在那里，那个心能够放下心，只要能够放下这个心，然后就能够放下五蕴，能够放下五蕴其实就是能够放，就是放下了这个所有的世间，放下了所有的宇宙，就同时全放下了，这个只要放下这个单一的心，就能够放下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心没有放下呢？因为心依然在愚蠢，依然有无明，无明其实就是不知道名色的实相，所以他才会教导我们去修习四念处，来去探究名色的实相。这个色是无常苦无我的名法，包括两个部分，包括这个心和心所。这个心所，别说苦乐、好坏这些，这个属于这个心所。然后心呢，其实就是对所缘进行感知，不停的去训练，最后就会放，有次第的放下。先放下身体， 放下心所，那个是比较细腻的法了，最后就会放下心，那个是这个最深最细腻的这个无色界。这个总共有这个四界，欲界，这个色声香味，所有的色声香味触的那一块，这个在欲界里面，其实就是这个生根心在欲界里面，但是仰赖于眼耳鼻舌身来去感知色声香味触，然后就会一直很陶醉在里面。欲界的众生，如果能够放下对于色声香味触的兴趣，来呵护心，呵护心，这个跟好的心所在一起，跟好的这个心所在一起，很快乐，很宁静，心就会入定，会有法喜，会有快乐，会有这个舍喜乐舍一心，心就会这个来到很细腻的这个心所里面，心就会侵入到这个色界，最后心会来到心，心会来到心里面，就会去观心，就去观心，心是空空的，就会看到空间。如果去看那个感知，就会看到这个心跟心这个重叠，那个事无边，我们看到那个空，并没有去这个看粗糙的那个心所，而是直接来观心，看到那个空，那个是进入到空无边处，然后会发现这个空是被观察的对象，智者在这里。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智者，这个智者就会变成这个所观了，又会升起这个新的这个智者，然后去知道那个旧的那个这个所观，这个那个就变成了事无边。然后这个是属于这个第二阶的这个色界定，那个属于这个事无边处。然后知道说这个是无事，然后看那个事不停的重叠，然后事无边，然后是无穷无尽，依然是新的负担。最开始看到说这个送心去看这个空也是负担，然后把这个被观察的这空放下来看这个智者，这个智者又变成了这个被观察的对象，然后就升起智者重叠，然后无穷无尽，这个称之为事无边处。这个称之为事无边处，这无色界定。如果决心智慧越来越细腻，就会看到说，去看空，空也那个也是所缘，去看那个知者，那个也是同样也是苦，去看空也苦，去看这个作为观者的这个事也是苦，所以他这两个都不看了，把两个都放下，既放下心也放下心那个所缘，就会切入到无色界的第三阶，第三个定，那个这个七定，就是称之为这个无那个这个无所有处。就是没有粗糙的这个境界可以看了，就非常非常细腻的这个境界，几乎这个抓不住了，这个有好像没有一样的。最后这个心就会切入到非想非非想，这个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无色界。因此我们在这个来探究那些这个四界三界的话，其实就在我们这个五蕴里面。如欲界的话，就是这个有眼有耳有鼻舌身，就不停的这个在欲界里面去玩，这个心不停的在五蕴里面，也就跑到这个眼耳鼻舌身。一旦看到说根本没有意义，就入定，然后来修习禅定，心就会有法喜乐一心，然后不停地去观察，这个是全部都，这些都全部属于心所，跟这个心所在一起，这个是好的心所，跟好的心所在一起，心就开始宁静下来。那之后呢，就会更加细腻，就会来到心里面，进到心里面，一旦进到心里面，就会来到那个无色界，来到这个心的空，来到这个感知，最后就会，然后什么也不要，这个再把细腻的这个所缘那个空，那个属于很细腻的这个所缘，包括也放下心，这两个都不要了。最后呢，心就会集中下来，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剩了。这个是属于无色界， 这个是他真的是来到了这个心，这个无色界依然还是这个色界依。这个他们是不一样的，这么说的话在三藏里面是没有的，这个就只是这个像消遣一样的听一听。这个如果有经三藏跟龙婆讲的是相冲突的，就先去相信三藏，因为大家并没有看到像龙婆分享的那些，我们就慢慢去修行，慢慢去看。在三藏里面就会讲到这个欲界，就说人呢、啊、天神欲界天、那个地狱众生，这个恶鬼的众生，这个畜生道，阿修罗道，这个属于称为这个欲界。这个色界就是这个梵天这个色界梵天的这个，然后总共有16种。然后呢无色界的梵天，也就是无色界梵天所待的地方总共有四类，他们会这么学。但是如果我们实修的话，我们并不会那么去学，我们学就是从我们的身心来学，我们就用我们的身跟心，然后就在那三界里面去游玩，这个心依然还浸泡在色身香味触里面，这个就是在五欲里面，心在五欲里面在这个游玩。如果心来修行宁静，来去探究这个那个内在的运动变化，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色界，看到法喜，看到这个寻思喜乐一心，看到这些类的就那么宁静，然后就会来到色界，然后逆流来到心，就会看到心里面的空，看到心作为知者的心，然后不停地重叠，然后这个既放下空，又放下知者，也放下知者，然后就集中下来，然后来到几乎什么也没有的，就空空的，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是属于无色界，这是纯粹跟心有关的板块了，这个消遣一样的来听这个板块，也许20年以后也许能听得懂，不一定的。就像龙婆跟龙布顿长老学法了之后，说碰到智者消灭智者，那个花了22年才听懂，那个并不是透过爆炸去消灭它，那个为什么消灭不了，为什么放不了心，因为这个没有彻见到四圣谛，就只是这样而已。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不会这个解释那么细，他要让自己去摸索，也摸索了很久。龙婆这个来把这个那个答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类似于这个把这个答案给大家解释一下了。这个这场考试是个是无法作弊的，谁能做到谁就会取得结果。这个就想要说的就是要去认识自己的身，认识自己的心。法无论它有多少个阶段，无论是有多少界几个阶段，全部都会透过它认识身，认识我们自己的心，通过比如说在这个三界不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最后都他们就会切入到这个初世间，就会这么、经过，我们就是来不停的去认识自己的身，认识自己的心，最后心就会放下心。一旦心能够放下心，是因为他看到心本身也是眼识三法印的，这个称之为心称觉的照见的心，它本身是跟所有的一切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都是眼识三法印的。心跟世间这个完全是平等的，在三法印面前完全是平等的。龙布顿长老开始过一句话说，如果什么时候你看到说这个心啊跟周围的那些环境完全是一体的，那你就离苦了。心跟周围的那个环境是一体的，是一回事。什么是一回事呢？他们就是在三法印的面前是一回事，要去看到，慢慢的去修行。那个把这个答案已经给大家注解了，要去修行，否则就会一直有疑问，说这个修行究竟是哪里去学啊？去在哪个寺庙去学法、啊？去在自己的心庙里面学是最好的，否则在哪个庙都不好，就是在自己的心的这个庙里面去学，不停的去学。那如果心去五欲，去欲界里面去玩也知道，去这个禅定里面也知道，心宁静也知道， 这个一动不动的鸦雀无声的也知道，不停的去探究，就会发现有的只是变化，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会这么照见。因此心就再也不会这个沉迷在这个三界，无论是欲界、色界还是这个无色界，那个并不是值得去这个，再也不是不值得去这个沉迷的那个，而是这个，而他们只是这个跟这三个这个监狱，这三个监狱都在同样一个地方，也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因此实际上这个是属于三层监狱，而不是三座监狱，就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学习了最后就是不停的去把这个监狱去这个吹这个去打破它，最后我们的心就会这个抵达自由自在。要忍耐，要忍耐，然后不停地去认识自己，探究自己。太难吗？本来今天要说要讲简单一点的，但是这里面听的人这个不普通，这里面听众非常棒，所以法就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在龙婆前面这个两周上个两周这个讲法的龙婆讲的非常简单，因为有好几个几十个居士进来了，因为看到这个就会发现龙婆的讲法就会很容易。这个但是今天看到全是出家人的脸，那些是修行很棒的人，所以法就会稍微难一点。好了，时间到了。